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对，昨天呢，我们是谈到了摘掉文明的光环啊，我们谈到说要面对自己真实的生命啊，然后寻求在基督里生命的更新。那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进行很深刻的一个自我的反省啊。我就想起来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呢，他说未经反省的人生啊是不值得过的。但是我们可以接着苏格拉底的这句话继续说，反省固然很重要，但是如果反省错了也很危险啊，错误反省的人生啊会过成悲剧的。我们觉得人会不会错误的反省自己的人生呢？会的，不仅会，而且反省错误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高的啊。所以圣经里面才会有一句话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称为死亡之路。为什么很多人把通向死亡之路当成一个正确的人生道路呢？因为自从人跟上帝的关系断绝之后人就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所以呢如果人拒绝上帝的启示，只是在日光之下去寻找人生的道路，去反省自己的生命的话，那么走错路是难免的。除非说我们接受从上帝而来的启示因为上帝创造人上帝为人制定了这样一个生命的法则。那所以呢，今天我们继续的回到上帝的启示回到圣经的当中，我们来认识人认识我们自己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好，我给大家读这段经文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那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有一个作家他叫麦卡斯卢卡多他创作过一本绘画书很有名，叫做 You're Special 你很特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可能很多人看过或者听说过这个故事那这是一个童话故事它是讲什么呢？讲在一个叫维美克的一个村子里面发生的事情那这个维美克村里面生活的都是一些木头人。那所有这些木头人呢，都是一个木匠所雕刻的这个木匠叫伊莱那在这个维美克村里面呢，这些小木头人呢，互相的喜欢贴标签对于那些表现好的人就会贴上这种星星贴纸比如说一个人他体育比赛拿了冠军或者人家觉得他长得漂亮，或者人家觉得他聪明就会给他贴上星星贴纸这就代表一种荣誉。那其他的一些很平庸的人呢，如果比赛体育比赛也会输掉别人觉得他长得也不漂亮有这样的一些很平庸的特征人家就会给他贴上灰点点。那被贴上灰点点的人呢，就代表着一种平庸那就不是一个荣誉会让人很自卑那在这个维美克村里就有一个小木头人叫胖哥他的这个表现呢就非常的平庸当然是别人看着他平庸，所以呢他的身上被别人贴了很多的灰点点，他当然很不开心了。那有一天呢，这个胖哥呢就遇到了另外的一个小木头人叫露西亚露西亚的身上没有灰点点。然后这个露西亚就告诉胖哥说你要去山上去找木匠伊莱，就是雕刻我们的木匠伊莱。那个胖哥呢就找到了这个木匠伊莱伊莱就对胖哥说说你很特别，因为我创造你从来不会失误的，我很爱你，你要相信我很爱你，你越相信我爱你，你就越不会在乎别人给你的贴纸了，而且你要每一天都来见我， 啊，这样让我来提醒我有多爱你。哎，那个胖哥听到了伊莱这样讲啊，他就相信了伊莱的话，他就按着伊莱的这个说法去思想，他是被伊莱创造的，他是被伊莱所爱的。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呢，哎，他身上的灰点点就开始脱落了。啊，你很特别，就是讲这样一个寓言故事啊。那在这个唯美客村呢，我觉得他描写这个故事啊，就很像我们生活的这个现实世界的一个缩影。你看，我们在这个现实的世界当中，其实人们也是互相喜欢贴标签，啊，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制造了很多的标签，啊，用这些标签来评定一个人的价值，啊，比如说家庭背景啊、学历啊、财富啊、权力啊、相貌啊等等，啊，那这些标签呢，其实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在信息中所提到的，就是这些所谓的文明的光环。啊，人们喜欢用这些文明的光环来衡量自己的尊严，来衡量自己的荣誉。啊，昨天呢，我们说要摘掉文明的光环。那放在唯美客村这个故事的语境里面，就是撕掉别人给你贴的那个标签。可是有一些标签哈，不太容易撕得掉。有一些标签可能会很深刻的烙印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不太容易揭掉。在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里面啊，就有这个主人公冉阿让啊，他曾经做囚犯的时候，他有一个代号叫24601啊，这是他的囚犯编码。那么这个24601就成了一个让冉阿让无法忘记的一个烙印在他的心灵深处。在监狱里面，冉阿让他有自己的名字，但是啊，这个警察沙威总是叫他24601啊，不叫他冉阿让，他就是24601。所以24601就代表了这个人的囚徒身份。他是谁？在监狱里面人家就叫他24601。这就成了冉阿让他对自己的一个自我认知，一个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啊，你是谁？我是谁？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啊，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24601啊，它不一定叫做24601，但是也会有一个标签或者是一个符号，它来决定我们怎么样认识自己。啊，那我呢，我昨天跟大家分享说，我是出生在河南开封啊，在我在乡下出生成长啊。那我从小呢，我就有一个农业户口啊。啊，我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在中国大陆实行这个户籍制度啊，很看重户口。那这个户口呢，它就影响了我对自己的认识，影响了我的这个身份定位。我有一个农业户口，就定义了我是一个农村人。啊，所以我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梦想啊，就是将来能够考上大学，我的户口呢，将来有一天从农业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我就成一个作为一个城里人啊，在城里找到工作，就不用做农民了，我整个人的身份就改变了。啊，这也是我父母一个理想。就是希望我能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有一天啊，户口能够农，我们当时叫做农转非啊，转成非农业户口。好像在当时啊，我们的世界观里面，好像这个世界就两类人，一类人是城里人，一类人是农村人。怎么确定你是哪一类人呢？看户口啊，看我的户口是农业户口还是非农业户口啊。那后来我在北京上了大学啊，我印象里是。在大学的那段时间，好像那个户口暂时的转成是集体户口啊。但是呢，虽然在大学里也适应了在城市里面的这个生活方式啊，也不在农村生活了，可是心里面我仍然无法摆脱一个农村人啊那种身份的认同感啊。所以在大学里的时候，仍然见到那些在城里长大的那些同学，我仍然觉得我跟他们不是一类人。所以在我的心灵深处也会有一种长久以来挥之不去的一个符号来定义我是谁。但是在几年前哈，我有一次去一个朋友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他也邀请了另外一家美国人啊，我们三家人在一起啊，一起吃个晚饭。那家美国夫妇呢，他们收养了一个从中国收养了一个男孩啊，我印象里那个男孩大约七八岁的样子啊，第一次见到他们。我一见到他们那个中被收养的那个中国男孩呢，他就很热情啊，主动的伸出手臂要跟我握手。可是当我 伸出手跟他握住手的那一刻啊，我突然间觉得很震惊，我感觉很奇怪，就是我握住的那个手啊，明显不是一个很正常的手，好像手上少了一些什么东西。所以当我低头一看，我看见那个孩子他的手像一个肉球，像一个小馒头啊，上面长出两个比豆芽大一些的那种形状的两个很畸形的小手指。我当时很震惊，可是让我比对这个孩子的那个畸形的手更加震惊的是，这个孩子他那种从容，他那种自尊更让我震惊。就虽然他的四肢并不健全啊，他的肤色跟家里面其他几个美国孩子也不一样，但是他活得跟其他孩子一样的从容，一样的有尊严啊。当然我知道那一家的那个美国人他们那个父母啊都是基督徒，所以后来当我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我从基督徒的信仰去重新的去看待思想人，那我就看到这个男孩子他活出了一个人应该有的那个尊严，而这种的尊严不是依赖于我们的四肢，不是依赖于我们的相貌，不是依赖于我们的肤色，不是依赖于我们的出身，这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所赋予人的一种无法剥夺的人格尊严啊！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啊，所以我今天我们从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重新的来认识上帝的形象啊。刚才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说啊，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来造人啊，当然这里面提到两个词啊，一个是形象，一个是样式啊。如果仔细的去分辨这两个词的意思呢，其实有很多雷同之处啊，当然也稍有不同。但是呢，在神学的讨论当中啊，通常用神的形象啊或者上帝的形象这个概念，来讨论这里面所形象和样式所代表的全部含义啊。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啊，那这说明了两点：第一，就是人能够反映出上帝的某些特征，但人本质上又不是上帝，人不可能和上帝完全一样，他只是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啊，但是他不能够成为上帝，不能够和上帝一模一样，但是他只能反映出上帝的某些属性啊，因为上帝有一些可传递的属性啊，也有一些不可传递的属性啊，上帝那些不可传递的属性人是不具备的，人也不可能拥有。比如说上帝是永恒存在的，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啊，这一些特征呢只有上帝有啊，人不具有这些属性和特征。那上帝还有一些可传递的属性赐给了人，那比如说情感啊，有道德意识啊，有理智等等。那上帝把这样一些可传递的属性呢给了人，所以呢人和上帝在这些方面呢有一些的相似之处，所以人有上帝的形象。但是从本质上来讲，人还是受造物，上帝是造物主，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啊。那么究竟上帝的形象是指的什么？那不同的神学家啊，在讨论这个上帝的形象的时候啊，他们的侧重点啊可能会不一样。一个神学家啊，Millard Erickson 啊，他在他的这个系统神学的书里面啊，对不同的神学家的观点进行了一个总结啊，我觉得总结的最全面的一个啊，他是从这三个方面啊来阐述上帝的形象啊，一个是实体论啊，一个是关系论，还有一个功用论啊，我们分别来啊分享一下。那不同的神学家，你会看到他们在讨论这个上帝的形象的时候，不同的神学家可能侧重于其中的某一方面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实体论啊 ，substantive view 啊，实体论，这是讲什么呢？就是讲人所具有的某些很特殊的属性啊，这些属性使得人是人，而不是一个动物，也不是一个植物啊，就是人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的生命的特征啊。马丁路德、加尔文呢，他们在讨论的这个上帝的形象的时候，就比较注重实体论的这个方面。哪一些是实体论所包含的范畴呢？比如说道德属性。那我们说上帝哈，他就有道德属性。上帝在道德上是绝对的美善的，圣经里面就看到上帝启示的道德律法啊，就反映出了上帝自己的一些道德的品格啊。所以呢，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也给人有这种道德的属性 他给人良心啊，让人能够有是非之心，能够判断善恶啊，所以人也会有道德的意识啊。上帝有智慧，有意念，有旨意啊，上帝会做计划啊，所以你从上帝的创造和护理以及他的救赎的工作当中，都可以看到那样一个啊很奇妙的缜密的这样一个理性的光辉啊和计划。所以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呢，他也给人啊理智啊。昨天我们也谈到这一点啊，人有理性啊，会思考，可以做计划啊。这在这方面也反映出上帝的形象。那上帝也有情感啊，比如说他爱惜尼尼微城那些悔改的人，他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上帝对人类是有情感的，他有爱，他也有愤怒。所以呢，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也给人情感，所以人也会有爱啊，也会有恨啊，所以人有情感的表达。那上帝是灵啊，所以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给人灵魂，因着有灵魂，可以跟上帝之间建立那样一个敬拜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关系论的角度来谈啊，关系论啊，relational view 啊，关系。那因为上帝啊，他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并且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从这个上帝的创造当中，我们就会看到人与人之间一定会有关系。而上帝自己呢，也是有关系的，圣父、圣父、圣子、圣灵啊，他自身是有这种亲密的关系的。啊，有两个神学家啊，他们比较注重谈到从关系论的这个角度来谈上帝的形象啊，就是这个Emil Brunner 啊，跟这个 Karl Bass， 就是卡尔巴特哈。但是需要说明哈，这两个人呢，他们是这个新正统神学的两个代表的神学代表人物。必须要说明这个新正统神学啊，其实不等于正统神学，虽然他的名字带着正统两个字啊，但是呢，这一种神学的观念，他们对圣经、对于罪啊等等很多啊重要的这些啊信仰的议题的看法啊，其实新正统神学都违背了纯正的信仰啊啊，所以我们对于Brunner 还有这个卡尔巴特他们的神学思想啊，要有警惕啊。但是呢，他们提出了对神的形象啊这个概念，从关系论的角度去解读啊，确实呢有他的一些圣经的依据啊。所以 Erickson 呢也把这个观点收录在啊他的这个神学的著作当中啊，这个观点也被其他很多正统的神学家所采纳。啊，但是我们只是可以采纳这一点，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认同卡尔巴特他们那些其他的那些啊新正统神学的思想啊，这一点特别的在这跟大家啊说明一下。那如果只是从这个关系的角度来讲啊，那上帝的形象包含了一些关系属性，因为我们刚才说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之间有亲密的关系，那么他按着他的形象造男又造女，让这两个人啊建立起这个婚姻的关系，又命令他们生养众多，那么就会组成一个人类社会的群体，所以人就会有这种关系。所以这种对关系的这种的需要啊，也是一种人性内在的一种的需求，也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元素。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孩子啊，他从一出生啊，一直他都不跟任何人有这种正常的关系啊，他独立的与世隔绝的生存，假如说他可以存活下去的话，那么他的心智、他的品格也一定会出很多的问题。因为人有这种关系的需要，需要在一个人群的当中，在一个健康的关系中成长。当良好的人际的关系啊，会让人能够得到祝福；不良的关系呢，会让人受到伤害。人与人之间，借着美好的关系，也可以去彰显出上帝的荣耀。所以上帝也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应该彼此相爱啊。这个关系当然可以从很多的方面来谈啊，包括男女在人格上的平等，但是呢又在分工上会有差别。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啊，圣子和圣父啊都是神啊，他们有同样的神性，但是圣子仍然愿意甘愿顺服圣父的权柄，来执行这个圣父所制定的救恩计划。所以在救恩的计划当中，圣父、圣子、圣灵啊，却承担不一样的这个工作和角色啊。圣父计划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来实施救恩。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奇妙的一种关系啊。所以人哈，也可以在这种关系属性上来反映出上帝的形象。第三个呢，就是功用论或者叫功能论啊 ，functional view 啊。 这个呢就是讲到说人啊，人类是代表上帝在地球上来实行治理全地的工作，因为上帝拥有最高的主权，那么他赐给人管理全地的这个使命和这个权柄啊，所以在这个受造界的次序当中啊，上帝啊有最高的主权，那么人呢接受了上帝的授权，来代表上帝来实施治理的工作啊。从这个职分的这个角度来讲，这其实相当于扮演了一个君王的职分啊。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就谈到两个很重要的词啊，治理管理，其实都涉及到君王的职分。所以人呢、啊、在地上啊，按照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的那个心意啊，要人在地上代表上帝来实施治理其他受造物的工作，来发挥这样一个君王的职分啊。所以改革宗神学家 John Frame 啊，在他的这个系统神学的书里面讨论上帝的形象，就花了很多的篇幅从这个职分啊这个角度来谈啊上帝的形象。那如果我们综合来说哈、啊，结合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的上下文，你会看到这三个方面的观点啊都会有一些圣经的依据啊。神学家 Grudem 他就对上帝的形象呢进行了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定义，说上帝的形象就是指人像上帝并代表上帝啊。所以你看他这个定义呢基本上就涵盖了这三个方面，在实体论和关系论这两个方面呢，人像上帝，在功能论的这个方面呢，好像是人代表上帝啊，代表上帝实施管理的工作。另外一个神学家啊 ，John Frame 啊，他对上帝的形象给出这样一个简单的定义，他说，上帝的形象就是包含了使人可以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治理全地所需要具备的所有属性。你看他的这个定义其实也包含了这三个方面啊，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治理全地。那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功用，人应该发挥的功能，所需要具备的各种属性，其实就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实体论和关系论当中所谈的这些内容。所以在人堕落之前呢，在罪还没有进入世界的时候啊，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享受治理全地的这个权柄啊，那个时候没有罪的污染啊，人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可以活出一个圣洁仁义的样式。所以这就让我们想到在诗篇第八篇啊第三节到第九节，我观看你手指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心海带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其实就跟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呼应起来了。就看到人的身体在宇宙当中啊，其实是非常渺小的，如果只是衡量这个空间的维度的话，人是非常渺小的。但是神为什么眷顾这样一个渺小的人，是因着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上帝赐给人尊贵荣耀为冠冕，管理其他的受造之物啊。所以从这个神创论的角度啊，来重新的认识人啊，我们就会看到人的尊严，就会找到人存在的意义啊。所以在基督徒的信仰当中啊，我们会看到人在整个的世界当中，在整个的宇宙当中占据着非常独特的地位啊。所以基督徒的信仰是以神为本的，但是并不贬低人的价值，反而为人的价值找到非常坚实的基础啊。明天我会谈到这个人本主义啊。有的人呢使用基督教人本主义这个词啊，我觉得这个词非常不好，所以我不太用，我不会用基督教人本主义这个词。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基督教人本主义啊，他要表达的思想完全符合圣经的话，那么他就不是人本主义，他就是神本主义，他就是以神为本的。但如果基督教人本主义它的重点是想要突出人啊，强调以人为本，如果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那就背离了基督教信仰，那就不应该冠之以基督教之名啊。所以我觉得基督教人本主义这个本身是一个悖论啊，所以我不太接受那个概念啊。所以我觉得基督徒的信仰是以神为本的，但是它肯定人的价值啊，并不是抹杀或者贬低人的价值。明天呢我会谈到这个世俗的 人本主义啊，无神的无神论的这种人本主义，他们不相信上帝啊，他们好像他们的动机是想要高举人，但事实上呢，其结果却是贬低人的价值。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够为人的尊严找到一个神圣的基础。他们去强调人的自由，但是呢，又拒绝接受上帝启示的这个道德律法，结果就会让人的自由变成放纵情欲的借口，就会导致整个人类的社会道德的崩溃，家庭的这个破裂，导致整个的人类社会陷入很多的混乱和痛苦。所以那一种无神的人本主义一定不是造福人类，而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的伤害和破坏。可是回到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基督徒的信仰从神创论的角度出发，会为人的尊严找到神圣而坚实的基础。但是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另外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是罪进入了世界，罪污染了人的灵魂，那上帝的形象呢，也因着罪的进入而被破坏。那今天罪人失去了仁义圣洁的品质，上帝的形象在人的生命中被扭曲了，但是没有完全失去。我们待会儿会谈从哪些方面看到上帝的形象被扭曲。我们首先看为什么说上帝的形象没有完全失去。堕落的人仍然有上帝的形象。看两处经文一个是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按着自己的形象造的。这句话呢是在挪亚大洪水之后，这是说给堕落的人类的。所以那个堕落之后的人仍然呢有神的形象。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三章九到十节也是说，我们不应该用舌头去咒诅人，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如果我们敬畏伟大的神，那么我们就应该尊重有神形象的人。所以这两处的经文都是写给这个堕落世界的这个人的。很显然，人堕落之后仍然还有上帝的形象。那这两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人的尊严并没有失去，人的生命尊贵的程度仍然超过一棵树和一条狗。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一个低等的动物，就是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这个呢就是人格的来源。人格从哪来？从上帝的形象而来。那我们这里说的人格不是指人品。有些时候我们把人格和人品这两个词混为一谈说某个人人格低下其实那一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品不好但是我们这里说的人格指的不是他的道德水准，而是指一个人之所以是人，他所具备的生命的属性这叫人格。人格从哪里来？来自于上帝的形象。所以如果我们认识到上帝是那位配得敬畏的造物主，那么有着他的形象的人就应该予以尊重。所以在上帝的创造中，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找到自己的尊严，而这种尊严跟这个人的财富、出身、相貌没有任何的关系。这种尊严不是来自于家族，也不是依据于血统，不是任何的政党或者国家赋予你的恩惠，而是造物主上帝赐给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一个神圣的礼物，使得他是一个人。如果我们看到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我们就看到自己的尊严不会自卑，懂得自尊，同时也懂得正确的看待其他的人，懂得去尊重其他的人。因为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乃是能够从他的身上看到他承载着上帝的形象。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